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莲花在佛教表示什么。好，那莲花呢，大家一听到莲花呢，如果说你学的是净土的，你是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可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当中的莲花。那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当中的莲花是怎么来的？好，那它又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涵？好，我们首先来看说这一朵莲花是怎么来的。好，那我们必须探讨，回头探讨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呢叫做阿弥陀佛，他在还没成佛的时候，他发了48个大愿，然后当中的第18个愿呢，跟我们有关，跟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关。那这个第18个愿呢，是这样说的：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也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他还没成佛的时候，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愿呢，说十方众生啊，只要想要到我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来呢，那他只要自诚心想要来，然后他也相信呢，我所发愿呢，所要成就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么美好，而且他很高兴的想要来我这个世界呢，如果说呢十方众生起了这样的愿呢，他也念了十念，自诚心念了十念。如果说这样的众生呢，他没办法出生到我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来呢，那我就不取正觉，也就是说，我就不愿意成佛，因为我的国土呢，让众生呢自心信要而没办法来。但是有个排除条款。也就是说唯除忤逆毁谤正法，但是是不是造忤逆的人就一定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虽然他当时发的愿是这样，但是呢佛很慈悲，在下品下生当中呢，在佛说观无量寿经下品下生的时候，佛有讲啊，说啊，如果呢众生做了不善业呢，什么样的不善业？忤逆十恶，然后呢造了这样恶业的人呢，他本来是要下堕恶道的，然后呢他要经历很久受苦无穷，但是造了忤逆十恶的人呢，他临命终的时候呢，他如果碰到善知识呢，那么 这善知识呢，教他说啊，你呀、啊，只要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然后呢，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好，这是属于下品下生的人呢。然后呢，这个人听了以后呢，他就忏悔了，忏悔说他造了五逆十恶啊，所以呢，他就念佛。然后呢，他在下品下生里面当中呢，他说啊，只要自心呢，然后令生不绝呢，具足十念呢，称南无阿弥陀佛。那因为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名的缘故呢，他在念念当中呢，就除了八十亿劫生死大罪。那么他命中的时候呢，就会看见金莲花，犹如日轮。那么这个人呢，他死了以后呢，那一念请还是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即使造了五逆呢、十恶呢，他如果愿意忏悔，而且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诚心念十念呢，他仍然可以下品往生。但是呢，毁谤正法就不开源，毁谤正法是一定是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什么人我们说他是毁谤正法呢？啊，譬如说他讲的说啊，佛讲的呢说啊，人没有第八世，没有如来藏，这个就是毁谤正法。因为不管是阿含经啊、阿含珠经啊，然后般若经啊、唯识，这个三转法轮呢所说的都是依于第八世如来藏而有佛菩提道、解脱道这样的一个道来修行。但是如今他说没有第八世，也就是把根本灭除，这就是毁谤正法。那说没有第八世的人呢，他是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道理。但是我们再来看说那到底西方极乐世界那七宝池当中的莲花是怎么来的？我们刚刚讲说佛发了那个第十八个愿呢，只要众生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他因为起了这样的愿呢，他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愿呢，就跟阿弥陀佛的愿呢相结合，然后呢，在西方极乐世界当中的七宝池当中，就会开出一朵莲花。这个莲花是还没打开，好，那这一朵莲花呢，什么时候会开？好，当一个人愿意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没有后悔。如果后悔的话呢，这一朵莲花就会消失，然后呢，他在这一辈子当中都不后悔。他死了以后呢，这一朵莲花，七宝池当中的这一朵莲花就会打开。好，那佛看到七宝池当中这一朵莲花打开以后呢，他就知道呢，想要来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人呢，他已经往生了，所以他就会摘下这一朵莲花呢，来接引你，然后你就坐上这一朵莲花法身，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当中。那或许你会心中会有一个问题啊，说啊，如果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七宝池当中的莲花那么多啊，我做一朵莲花开了，但是其他也有一万朵莲花都开了，那佛没注意到我这一朵莲花呢，没有来接引我，那我怎么办？好，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佛有千百亿化身。那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也有无量无边的化身，也就是说来接引你的可能就是化身来接引你。也就是说只要七宝池当中的莲花一打开呢，它就有办法摘下来接引你，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啊，你的莲花开的有属于你的那一朵莲花开了，然后你没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不用担心。那再来说，这一朵莲花虽然是你的化身父母，所以我们经常说九品莲花为父母。好， 那莲花呢，是你的出生的的所依啊，出生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依。但是一个人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他不一定能花开见佛啊。他上品众生的人呢，他也要在莲苞当中待一个晚上。那待一个晚上呢，在人间呢是半个大劫。那你这样想说，哦，我在莲花当中呢，就要待半个大劫呢，那时间很长啊，那这样是不是很辛苦？你不用担心，这一朵七宝池当中的莲花呢，你在莲花当中的所能享受的这个欲啊，就如同在刀立天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待在莲花当中呢会很辛苦。好，所以莲花代表的是你的生身父母，在西方极乐世界当中呢，这一朵莲花是等于是你的生身父母，也等于是你出生的生活的处所。这是对于学净土的人呢，他所想到的莲花，他所代表的意涵。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说，如果有人读到《妙法莲华经》，好，莲华就是莲花。好，那《妙法莲华经》呢，就表示说，莲花是要来譬喻妙法，这个用莲花来譬喻妙法。那为什么用莲花来譬喻妙法？我们先来看说，那什么是妙法？妙法不是说啊，法说得很圣妙呢，我们就称它为妙法。妙法是说，每个人都有个如来藏，那把这个如来藏就称作妙法。那为什么把如来藏称为妙法？因为如来藏呢，它具有很多特殊而且微妙的法性。这个如来藏呢，它是万法的根源，三界万法呢都由它而来，不能离于它而施设一法，所以就将如来藏呢称为妙法。好，但是呢，以莲花来譬喻妙法，也就是说以莲花来譬喻如来藏，那莲花到底有哪些特性呢，可以用来譬喻如来藏呢？啊，譬如说莲花呢，美而脱俗啊，人见人爱啊。那既然是人见人爱呢，那如来藏呢，是不是人见人爱呢？好，在《阿含经》里面就这样子说啊，说一切众生啊，爱阿赖耶，乐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在《楞伽经》当中呢，佛就说啊，说啊，阿赖耶识名如来藏，也就是说，阿赖耶，佛在讲爱阿赖耶，其实是在爱如来藏。好，那什么叫做爱阿赖耶、乐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爱阿赖耶。好，每个人呢，你如果回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觉知心呐、啊，都很喜欢呐、啊，对于这个色身也很喜欢呐、啊。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色身呢？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色身呢，你的觉知心就不能运作嘛。所以，因为喜欢这个觉知心呢，接触这个六尘的韵味呢，所以就不得不出生这个五根呢。这个色身呢，来让觉知心现起。好，所以说呢，每个人呢，其实对自己的觉知心都是很喜爱的。好，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说，这个觉知心呢，其实就是从如来藏来，如来藏就是阿赖耶，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喜欢的，他所喜欢的，其实背后那个如来藏才是他所喜欢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说他身中呢有个阿赖耶，所以他很喜欢觉知心的当下呢，其实就是在爱阿赖耶，这是属于爱阿赖耶的部分呢。那么众生呢，还有一个说，他对于这个乐呢，他乐他会乐阿赖耶， 什么叫做乐阿赖耶？好，那一个人呢，可以从过去世来到现在啊，但是又可以从现在到未来世去啊。所以一个人呢，他相信因果以后呢，他知道说他可以，他是从过去世来，然后又可以从现在世呢到未来世去。好，当他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他就乐了，因为呢，我不会死啊，我可以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世去。好，我有三世，那未来又无穷，所以呢，他因为用推测的这个，虽然他不知道说每个人生中都有个阿赖耶，但是呢，他仍然是高兴的，因为他知道他不会死。那事实上，他这个乐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有阿赖耶，他才有这个乐嘛，他才知道说我可以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出去。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我们就说一切众生呢都乐阿赖耶，虽然他不知道有个阿赖耶，但是呢他高兴了。好，那再来说，每一个众生都心阿赖耶。心阿赖耶是什么？就是说啊，他已经知道说，刚刚前面讲乐阿赖耶，他并不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生不死的心在身中，但是心阿赖耶的人呢，他已经知道了说他有一个不生不死的能跨越三世的心在身中，而且他就会不自觉的这样的产生了欣喜。那他怎么知道呢？他会透过什么？他有时候人呢、啊、有天年啊，那有天年的人呢，他知道说人死后可以升天啊，或者是下堕地狱啊。好，那这样的人呢，他跟他讲了以后呢，他就知道说哦，这个人呢，他有天年，他看到说啊，每个人都会可以到未来世去，而且已经知道说啊，那一定有个不生不死的心呢，能跨越。好，这时候他知道了，所以他就对于这个阿赖耶他就产生了欣喜。好，那最后呢叫做喜阿赖耶。喜阿赖耶是在什么时候情况，是在什么情况出现呢？当一个人老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可能死，或者是说临命终的时候，他也会想到说啊，那我死后怎么办？那这时候因为他知道他有个阿赖耶，那还好我有个阿赖耶不会死后灰飞烟灭呢，所以他对于他这个阿赖耶呢就产生了欢喜。所以呢，这就是一切众生呢都爱阿赖耶，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爱如来藏呢。所以我们就说，因为莲花呢一切众生呢都喜爱，所以我们就用莲花来譬喻如来藏。那如来藏还有那个莲花还有什么特性可以譬喻如来藏呢？其实还有个特性，就是莲花呢，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果就已经存在了。就如同说每个众生呢，他虽然在六度他在六道当中呢不断的轮回，但是呢他这个如来藏呢都一直伴随着他在身中。所以呢刚好跟这个莲花其实是同样的情况，所以就把莲花这样的一个花果同时呢来譬喻如来藏，因为找不到其他的花是花果可以同时的，所以就把这个莲花呢来譬喻如来藏，这也是莲花的特性。好，那莲花呢还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它必定会出于欲力，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阿赖耶它就是必须如来藏呢，一个人呢要把如来藏呢要成就佛道呢，他一定要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锻炼呢，他才能够有所成就。比如说行六度啊，那行六度呢，一个人呢想要行六度啊，比如说想要行布施，如果你不是在五浊恶世 你有什么机会行布施？你到天界去啊，譬如说在初禅天，大家都在定中，你要行什么布施给众生？也就是说，你要行六度呢，就必须在五浊恶世当中。那行六度是成佛道的必经之路啊。哦，所以当然呢，一朵莲花呢，最后要开花成果呢，当然要经过六度啊。那六度呢，一定要在五浊恶世当中呢来行。所以呢，用莲花出于淤泥来譬喻如来藏，刚好跟佛道的修行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就因为莲花有必出于淤泥这样的特性呢，所以我们就以莲花来譬喻啊如来藏。好，再来说莲花呢出淤泥而不染。好，那出淤泥而不染，这个是莲花的特性，其他花都没有办法做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刚好来譬喻人的如来藏，刚好是适合的。好啊，譬如说，这个如来藏呢，它有个自性，它有个特性叫做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好，这个刚好跟莲花的特性刚好相符。好，譬如说，什么叫做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好，本来就是说它本来就在了，然后呢，它有自性，但是它的自性呢，它本来就清净。譬如说呢，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那么他的如来藏他不会生气，你在贪的时候呢，那么他也不会贪，也就是说他永远都是处于清净的状态呢，他永远不会受到污染。好，所以呢，我们就用莲花呢出淤泥而不染来譬喻如来藏。再来说啊，再来说这个莲花呢，它是慢慢长成的。那慢慢长成了，当莲花在淤泥当中呢，它经过了淤泥的训练呢，它慢慢的、慢慢的，然后浮出了水面，然后浮出了水面以后呢，开花。开花以后，这个莲子呢还没有成熟。好，所以把它来譬喻说，花渐成呢，是跟人行六度是一样的。当一个人在行六度的当中呢，他的道业呢也慢慢的成就。好，那当一个人在行六度当中，从花啊，他的道业呢啊，就如同莲花呢啊，譬如说莲花它在水面底下呢，那一个人呢，他要让莲花浮出水面呢。他来譬喻说行六度，也就是说你不断的行六度呢，在外面行六度呢，这个花呢就会慢慢的浮出水面，这个道理刚好是一样的哦。所以当一个人在外面行六度的时候呢，这个花呢就慢慢浮出了水面，当在外面行六度满足的时候呢，这个花呢就开了。好，那行六度什么时候开花？也就是说，一个人明心的时候，他这个花呢就浮出水面开了。但是这时候果还没成熟，要再经过一段时间呢，果才可以成熟。哦，这是属于啊莲花的特性啊，来譬喻如来藏。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些我们就没办法讲哈。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个，也就是说，有些佛教徒啊，他自称是佛教徒，其实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他把高贵的莲花呢拿来譬喻女性的性器官，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啊，这个莲花，因为莲花好像就是莲花就是啊一切众生成佛的根本嘛。好，那一切众生成佛的根本呢？他把它拿来说，因为一切众生呢都是从女人身上的那个部位生出来的，所以他就把莲花呢当成女性的性器官。那这是 错误的想法，而且这个也不是佛法。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个部分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
《涉蛮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六集，详说无始无明以及一念无明皆依如来藏而有的正理，借由如实了知烦恼障与所知障间的关系，令学人深入了知二圣解脱道只断一念无明、佛菩提道两种无明俱断的圣妙义理。